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校龄团队的黄思佳，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辅助治疗配合运动疗法治疗髋关节骨关节炎或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系统综述。骨关节炎是关节炎最常见的一种类型，Cochrane 系统综述研究了很多可能用于治疗骨关节炎的干预措施。2022年10月又新增了一项新的综述，该综述研究了辅助治疗配合路上运动疗法治疗髋关节骨关节炎或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疗效。第一作者是来自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的 Helen French， 我将在本播客中向大家介绍该综述及其研究结果的意义。骨关节炎是关节炎的一种类型，一般是指退行性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等炎性关节炎相反，它是最常见的关节疾病。在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10的人患有此病，它最常见于膝关节、髋关节和手关节，但也会见于身体的其他关节。最显著的症状为疼痛，影响患者日常功能和活动，如行走、上下楼梯、业余活动和体育活动的参与、运动、工作和日常生活。患者也会在夜间出现疼痛感，从而影响睡眠。总而言之，骨关节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很明显，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很重要。辅助治疗是指与核心或一线治疗，如运动疗法和教育疗法一起使用的疗法，它不仅包括徒手治疗、心理治疗、针灸、控制体重的饮食干预措施，以及热疗法和冷疗法，还包括药物疗法和补充剂，如氨基葡萄糖，但本综述中并不涉及后者。先前的 Cochrane 系统综述表明，锻炼膝关节或髋关节可减轻疼痛并提高身体机能，被广泛推荐为骨关节炎的一种核心或一线治疗方法。还有许多 Cochrane 系统综述研究综述作者所关注的辅助治疗，比如热疗法、冷疗法、经皮神经电刺激辅助治疗、TENS 超声波治疗，但在实际中，它们很少单独使用。相反，这些辅助治疗可能会配合运动疗法等一线治疗使用。因此，综述作者更多关注辅助治疗配合路上运动疗法治疗髋关节或膝关节骨关节炎，即陆地上运动而非水中运动时所产生的额外获益。对此，综述作者找到了数项研究，并确定了62项试验，涉及到来自24个国家的6500多名受试者。其中，一项试验纳入髋关节或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一项试验纳入髋关节骨关节炎患者，其他6项试验仅纳入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疼痛和生理功能等结局上，并且大多数研究都是在治疗结束后或接下来的6个月内评价这些结局。只有少数研究评价受试者在6个月或12个月后的情况，这对于骨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治疗来说很重要。在研究质量方面，这些试验的质量差异较大，证据的质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尤其是涉及受试者和研究者的盲法方面。对于某些疗法，如激光治疗或超声波治疗，机器虽然启动，但没有激活，因此受试者并不知道自己没有接受到有效剂量的治疗。但一般来说，相比于为受试者提供假药或安慰剂的药物试验，给受试者和治疗提供者实施盲法，使其不知道受试者所接的治疗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如果治疗提供者是提供治疗过程的固有方部分，如心理干预或徒手治疗，那么很难对治疗提供者和受试者都施盲。这意味着只有22项试验采用了安慰剂辅助治疗。此外， 试验设计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随机化，要么完成不佳，要么在试验报告中没有说明清楚。综述作者认为，综述结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安慰剂对照试验开始，在比较了解辅助治疗配合运动疗法和安慰剂辅助治疗配合相同的运动疗法后，综述作者发现，在治疗后6个月内，疼痛和生理功能的差异无临床意义，并且这些研究中很少评价生活质量等其他结局。在比较了解辅助治疗配合运动疗法和仅采用运动疗法后，综述作者还发现，在疼痛和生理功能方面的任何差异都无临床意义。然而，这5项研究表明，根据患者的评价，采用辅助治疗后，病情总体改善水平明显更高。在安全性方面，62项试验中只有8项评价了不良、不必要的伤害事件。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疼痛、僵硬或肿胀加重，并且采用辅助治疗配合运动疗法的不良事件数量与采用假治疗配合运动疗法的不良数量相似。然而，综述作者通常并不清楚所报告的不良事件是由运动疗法还是辅助治疗法引起的，甚至不清楚是否与治疗直接相关。纵观综述作者纳入的62项试验中的所有疗法，在治疗后的6个月内，与单纯运动疗法相比，使用辅助治疗配合路上运动疗法治疗髋关节骨关节炎或膝关节骨关节炎，在疼痛、生理功能或生活质量方面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然而，就患者报告的总体评价而言，相比于运动疗法，辅助治疗配合运动疗法可能略有临床获益，但这只是基于少数研究得出的结论。在研究方面，由于目前为止的大多数研究都只评价了短期效果，很少对6个月后的效果进行评价，因此研究人员最好能进行更长期的随访研究。如果您想阅读完整的系统综述，只需登录网站 cochranlibrary.com， 搜索 Adjunctive Therapies for Osteoarthritis 即可查阅此综述。